美丽大法案通过，美国就业暴增超预期，川普国策三足鼎立，奠基美国黄金时代。川普新政策，农民工人一齐赢。今年90,000亿美债到期，美国财长有咩对策？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美好的一日从实现梦想开始，今日最好的消息就是川普的美丽大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将会递交到川普总统的台面，预计明日早上9点，川普总统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在国庆日签署他的美丽大法案。今日好消息仲唔止呢一个，喺昨日，美国人力资源公司 ADP 发表咗令人震惊嘅-33,000嘅就业数据之后，令到市场唏嘘。今日早上市场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差嘅劳动力市场数据。不过就谂唔到嘅系，星期四早上美国劳工部表示，美国经济喺6月新增咗147,000个就业岗位，远远高过经济学家之前预测嘅讲新增大约106,000个就业岗位。六月失业率小幅下调到4.1%，亦都低过预期嘅4.3%。六月份招聘人数激增，失业率大幅下降，远远超出预期，令到一向反对川普政府的 CNN 亦都大吃一惊。从彭博社报道的用词，亦都开始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由于7月4日是假期，这份备受期待的就业报告比往常提前了一日发表，令到目前正在寻找劳动市场疲软证据的美联储更加骑虎难下。因为根据美联储的旧经验模式，低通胀就应该是低利率，降低利率。但是模型理论令到美联储还要盯住劳动力市场是否有疲弱的迹象。现在制造业回归，劳动力市场就是越强劲，经济足够强劲，让美联储更加难减息。同时美联储又找不到通胀升温的迹象，旧模型令到美联储给自己找不到借口。为什么川普说鲍威尔 too late， 就是现在这个局面川普的顾问团队已经预想到，所以之前就叫鲍威尔不要守住旧模型，三月的时候就要减息。为什么？因为川普的国策是重塑美国整个经济结构，大家还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的模型来套用在新的经济结构上，不是被自己戴上紧箍咒吗？为什么我们说旧模型不好用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报告，哪些细节是超过了经济学家和分析师的思维格局的。六月份政府就业增加了73,000人，州政府就业增加了47,000人，主要在教育领域增加了40,000人，地方政府教育就业继续呈上升的趋势，多了23,000人，联邦政府就业持续下跌7,000人，自从一月接近高点以来减少了69,000人。这个就是川普的新政，在教育领域肉眼可见的变化。 Cyril Hatch 的账号还发现，和上一届政府通过增加兼职工作来夸大头条数字不同，这一次全职的工作者增加了282,000人，而兼职的工作者就减少了363,000人。重要的是这一次出生的劳动者人数激增83万，达到创纪录的1.32653亿，而外国出生劳动者减少了348,000至3,123,000人，是今年的最低。这个是川普新政中针对非法移民带来的变化。川普的经济政策是打破旧有的模式。川普之前说帮美国做了个大手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按照过往政府治理经济的手段，不走寻常的路线，直接对症下刀，药到病除，还会固本培元。既然治病的手法已经不是走寻常路线，这样经济学家和美联储需要调整思维，适应新的经济结构，否则就好像美联储一样，在政策上面临挑战。讲到旧的经济国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日在接受美国总统顾问班农采访的时候说，去年我很担心，因为民主党人将美国的经济束缚住了，就好像格列佛被小人国的居民绑住一样，他们越是监管，经济就越难增长，导致美国没办法靠经济增长摆脱债务困境。今日都聚焦在美丽大法案上，总统的经济议程是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 贸易、税收和去监管。在星期五，众议院取得了重大进展，我相信我们将会迎接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川普三足鼎立的国策终于落地，这三足鼎立的国策为什么会给经济带来这么大的动力呢？我们来看一看讲说话惜字如金，但又特别有艺术、特别有智慧的美国财长贝森特点讲。财长说，这一轮增长可能堪比1990年代甚至到二战后的水平，我们正令到美国成为资本的最佳目的地，企业将拥有税收的确定性，因为我们再也不用听那些关于这个是历史上最大减税的无稽之谈，他们将会成为永久的基准。换句话说，减税是针对对于高税率，高税率来说，川普是永久地降低赋税，之后就不存在减税的问题。所以财长说，这种永久性的力量，低税收负担将会推动经济巨大增长。除了拥有税收确定性，还有廉价能源和去监管，令到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长期项目成为可能实现我们应有的目标。我相信我们将会看到商业复苏。川普总统讲到来自海外的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我一直在这里跟外国商界领袖见面，他们就在这里等待确定性才开始资本支出。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多年未见的私营部门繁荣。这里我补充一下，二战之后就是1945年到1960年，美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汽车、钢铁、家庭电器等行业带动经济繁荣。美国 GDP 一年的增长率大约是 3.5-4%， 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繁荣， GDP 增长强劲，失业率低，美元主导全球，并且战后的婴儿潮推动人口增长，促进房屋建设和消费需求。在1990年代亦都是美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GDP 年增长大约 3.5%。1995年到2000年更加达到 4% 以上，全职就业稳步增长，有些好像6月的情况，全职工作就是稳定的工作岗位就业增加了。当时还有一个情况是政府财政实现了盈余。1998年到2001年美国债务规模增长放缓，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我们回到现在，为什么财长说法案通过会令到美国成为资本的最佳目的地呢？资本、企业的钱、投资者的钱就好像水，会流向最容易赚钱、最稳定的地方。想象一下，你是个老板，要花10亿美元建造一家工厂。如果政府今日说税低，但是明日又加税，你可能会蚀本，就不敢投资了。税收确定性令到企业放心长期投资，不怕政策变来变去，对企业利润亦都是一种保证。廉价能源降低营运的成本，令到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去监管就扫除障碍，令到投资更加快成为现实。企业资本就好像水，法案令到美国成为一个储水池，水即是钱流入来，工厂、商店、工作机会就跟着来。作为打工仔，就好像在这个池入面捉鱼，鱼多了日子自然是好过的。我们知道贝森特财长很会讲故事，讲说话很慢，但是很具有语言的艺术。财长今天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一位参议员告诉他，我过去做豪华车生意的，我告诉你，我的最大客户是从那些通胀削减法案和绿色新政中获利的人。他们来到我的展厅买保时捷、玛莎拉蒂和劳斯莱斯，嘲笑国会的人说他们从补贴中赚到很多钱，这些只是无处可去的国钱资产。这段话我们也给大家解读一下背后的故事，就是以一位豪华车销售员的视角，可能在买保时捷、玛莎拉蒂、劳斯莱斯等豪华车分享的真实经历。他的最大客户是那些从之前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和绿色新政相关补贴中赚了大钱的人。这些客户买豪华车的时候，甚至会嘲笑国会议员，说他们靠政府补贴赚了不少。这句说话透露出一个现象，某些人利用了政策漏洞或者是补贴变得很有钱，比如是豪华车当成炫耀的资本。 例如有研究显示 75% 的电动车补贴流向了本来就打算买电动车的较为富裕的消费者，而川普的国策包括美利达法案在内的都是要照顾美国的 Main Street， 就是普罗大众。国钱资产是什么意思呢？国钱的乌龟大家看过了，很努力地乱地动就动不到。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的政策令这些人投机赚了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拿钱可以投资什么，因为一些传统意义的资产反而失去了投资价值，失去了升值的机会。即使他们赚到了钱，也都只能拿钱来挥霍买奢侈品。财长在接受班农采访的时候还进一步解释了川普经济学对农业的影响。他说川普总统的贸易议程有一些尚未被充分注意的，这将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会在未来几十年都讨论它。过去美国的贸易谈判官员都是愿意牺牲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过去的贸易协定在制造业和农业之间形成了错误的选择。得益于川普总统激进的解放日关税，我们正在建立保护制造业的关税壁垒，同时贸易谈判包括推广农产品，我们将会收获双重好处。一个充满高薪工作的精密制造业令到家庭储到钱，未来拥有房屋，农业部门亦将蓬勃发展。随着今日越南交易的宣布，粟米和黄豆价格上升了 2-3%， 过去的妥协已经结束，制造和农业两个部门都将会表现出色。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今日川普是亲自去国会推动法案，财长亦都好忙，马不停蹄地接受采访。黄金时代闪亮亮的光环之下，还有挥之不去的债务隐忧。今日早上，霍士商业频道的 Maria 就问财长，今年有90,000亿美元的债务到期。财长回应说，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决定怎样展期债务，因为美联储的领导层不降低利率，如果他们降息，我们就不必为债务支付近10年来最高的利率。解决这个问题，财长从两方面提出了解决的思路。一个是前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的影响很沉重，但是我们将会令到能够降低利率的人进入美联储。第二个是将努力解决财政问题并控制赤字，这样应该也会降低实际利率。大家听到了利率这个词，脑入面想到的大概就是鲍威尔，还有美元贬值的问题。财经大媒体的这些主持人一早就接收到大家的好奇电波，对于美联储主席的继任者，财长是守口如瓶，我们有很多强大的候选人，希望明年能够填补两个职位。怎样是两个职位呢？这个是财长罕见地给出一个之前没有的信号。彭博社今日的报道指出，贝森特这个是暗示他希望鲍威尔明年五月彻底离开美联储。理论上，鲍威尔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之后，还可以继续留在美联储理事职位，一直到2028年。如果他继续保留理事会职位，这样2026年就只有一个理事会职位需要填补，而不是两个。这个说话太有艺术，这个不懂的外行人真的不知道财长说话中的玄机啊。还有美元，在星期一，美元结束了自从1973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美元指数下跌了近 11%。 与此同时，去美元论是风起云涌。彭博社的报道说，从北京到欧洲的政策制定者都提出，今年围绕美元的问题为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依赖美元的状态演变提供了机会。贝森特说，认为人民币能够在全球扮演角色完全是谬论，他们的货币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所以他们怎样能够成为储备货币呢？他们还有14亿人想将钱转出中国，储备货币必要的条件是自由交易，但是北京保持资本管制。什么意思？ 货币是依赖一个国家的政权的信誉做背书，就是中国人的钱都转不出去中国，这样这个政权还有信誉吗？谁能够相信中国的信誉拿人民币做储备货币呢？至于欧洲，贝森特说，我那天见到我的朋友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他说或者这个是欧元的时刻，但是贝森特话锋一转，对主持人说，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欧元达到 1.2 美元，欧洲人会抱怨说他太强了，他们应该小心自己的愿望。财政部长还重申，自二战以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一直被预言，我认为这一次怀疑者又将是错误的。贝森特对人民币和欧元的评价会不会是太强硬呢？货币方面，贝森特的确是有发言权的，毕竟在他几十年的对冲基金生涯中，一直是专注于外汇交易的。多谢各位观众收看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我们下一档的节目是北美快报，请各位观众继续收看。各位观众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